哎呀，再看一集就好。
你今天看了吗？
我是菜蛙提，
我是一段佳话。
我们挖掘好题材，
创造一段佳话。
皆さんおかえり。
欢迎大家回来我们的频道。这一集呢，我要继续请我的堂弟白菜，也是一个小学老师，来谈美少女战士。这一集我们会比较聚焦在白菜他个人的回忆上面。第一个问题是，因为你是男生嘛，所以你曾经有因为喜欢美少女战士而受到别人的质疑，譬如说，哎，你怎么男生喜欢这种那么女生的东西，有过这样子的经验吗？
我本人是没有，因为我根本不会声张，因为
不会声张，不跟别人说就对
了。对，因为其实我自己周边男生喜欢美少女战士真的比较少，对自己的好朋友就没有嘛，所以就比较不会特别去讲。而且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根本不会去透露这件事，因为永远记得我幼稚园的毕业纪念册上面最喜欢的动画卡通啊，大家都会写嘛，然后我记得我是写七龙珠，这一件事情不知道为什么在我的印象当中真的烙印在那。因为我现在的个性是，我即便不想透露给别人知道，我会编一个比较中庸的答案，我不会去骗人，可是我七龙珠是我真的不喜欢。我在想说，
你小时候有看过吗？
没有。所以我有时候就很想回去问以前自己说，为什么你不写悠悠白书？因为悠悠白书你有看嘛，你至少有全部看完，你为什么不写？你为什么要写七龙珠？我就觉得那个时候的自己到底在想什么，其实我到现在都不知道。所以我觉得可以凸显出那个时候，这虽然已经是民风比较自由了，但是还是有所谓的男生就是要喜欢什么，女生就是要喜欢什么那种感觉。
对，因为我们小时候其实都会一起在乡下阿嬷家玩嘛，
对，
我记得我们从来没有一起看过七龙珠。
对啊，
从来没有看过七龙珠，
就是看名侦探柯南什么的。
对，所以你讲七龙珠这件事情，我会觉得哎，真的是可能是那个时候会不会是你的同学们大家男生都在讲七龙珠，确实那个时候是很红的漫画啦，动漫作品。
对啊，像后来我也很喜欢看像什么死神啊火影啊，可是那个时代就是其实比较代表性的是七龙珠，可是我根本就没有看，我就这样写。
我虽然是女生，但是我小时候开始就会看比较少年的作品，譬如说灌篮高手、七龙珠，因为他在电视上面播嘛，七龙珠我很少看了，但其他的像悠悠白书，我就会发现身为女生我在看这些少年漫画作品，包括到我国中你还小学就是看那个猎人的时候，男同学如果知道你喜欢看这一些少年漫画，他们就觉得哦，马上跟你觉得很亲近，你就觉得说我们有共同的话题，所以对于女生来讲好像我就会被另外一个群体接受。但这一些男生的同学，他们可能假设知道说哦啊你也喜欢看少女漫画，就说哈，那你怎么喜欢看那么女生的东西？
对，男生会被赋予那种性别期待，是说你应该要喜欢比较阳刚的东西。
对，
可是我会觉得很可惜，是因为我觉得美战它是一个蛮伟大的作品，它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丧失了很多人他去接触这个作品的机会，他或许是会喜欢这个作品的，我说某些男生，但是他因为他没有接触，导致他可能
没有办法，就是因为性别刻板印象。
对，
我想讲的就是说，如果身为一个女生，我喜欢少年漫画作品的时候，我感受到的是我是被欢迎的、被接受的。但是因为你是男生，你如果跨过来喜欢少女漫画作品的时候，有时候你会有阻力，甚至是我自己是女生，我假如说哦，我喜欢这种少女漫画作品，男生朋友就会觉得说哦，那你一定是非常小女生，或者是非常怎么样怎么样。
就我觉得女生在这个动漫这个市场里面，她们比较开放，像例如说同样我们喜欢美少女战士，去跟喜欢美少女战士的女生谈，这个中间是没有阻碍嘛。我觉得反而比较多的是在男生这边，他会有一块的男生，他是觉得说男生就应该要喜欢上什么样的一个作品的。
对，
我觉得这跟从小的一个价值观养成有很大的关系。
对，所以你在成长的过程中，你有一些同好吗？因为你说你朋友里面比较少人喜欢美少女战士。
真的比较少，所以我是后来要长大，因为我有时候会想要买一些周边来收藏嘛，加入一些粉丝专页，我们会在上面交换买卖啊这些的，所以比较多都是在网络上。后来才知道原来台湾也有男性粉丝，虽然是比较少。 我这次去日本看剧场版，我觉得日本跟台湾一个很大不一样，可能他们是因为身为一个动漫的起源的国家，
嗯，
我觉得他们给我的感觉是任何人就可以喜欢任何的作品
哦。
可是你看像他们日本男人也是有大男人的那一面，但是他们有呈现在动漫这一块，我觉得他们身为一个动漫开始的国家，我觉得他们给我的感觉就是任何人可以很自然的喜欢任何的作品，
嗯，
所以像我去看美战的那个，我原本想说一定只有我一个男生，我预想是这样，就
发现在台湾应该就是这样，
对
对, 对，
可是在日本就看到数量也蛮多的，而且感觉 像
是你去看的那一场里面有蛮多男生也去看的，
对，而且感觉上是可以很自然而然的去喜欢这个作品，
嗯，
所以这是给我在台湾感觉到不一样的。
我有点好奇耶，就是你在网络上跟这些同好，除了你讲周边的交易或买卖之外，嗯，会有一些譬如说聚会啊还是一些讨论吗？
他们有，只是我不会去参加，嗯，因为我除非是针对这个东西我非常有把握，我不太一向不太喜欢参加线下，我有时候去像去参加一些什么网红的签书会啊，
还去参加网红
的，对，但是我比较不会加入粉丝的个人的组织，
嗯，了解。我想问一下，在台湾的美少女战士这样子的同好，透过网络结成这样同好人数多吗？
我后来发现其实我们这一辈七八年级生这一辈，随着我们入社会开始有经济能力之后，嗯，其实多东西有反过来，它有重新再复古，重新再燃烧起来的感觉，
嗯，
因为他们这些公司也知道嘛，就是说现在另外起一个 IP 来，不如拿旧 IP 来炒，
哦，
然后再重新的去规划新的商品来卖，大家会买单吗？
卖回忆，对
对，卖情怀。所以其实台湾美战的这块商机蛮大的，
哦，
因为大家凭着过去那个怀旧的记忆就会去购买非常多，像他们的胸针可以，嗯，它可以变镜子，它可以变行动电源，它可以变悠悠卡，
嗯，
对，它可以变饰品盒，它或者是魔杖，它可以拿来做很多不同的小小周边。
欸，那你收集的周边都是哪一类？你会有特别喜欢收集的商品吗？
刚才一直没跟大家讲，我很特别的是，我美少女战士一到五部，我就最喜欢第五部。
嗯。
因为大部分的人其实都是从第一部开始看，其实他们会对前面的东西最深刻，
嗯，
尤其是台湾，我不是说后来版权全部收回来的关系，嗯，所以台湾人对第五部反而最没有印象，
嗯，
然后所以我那时候在买周边的时候只买第五部的周边，第五部的周边就是通常都是所有周边里面最少，我就是只要有就买，但是他最近这一 Cosmos 这一部剧场版又出了大量周边，然后我就要选择买，因为就是 太多了
、哦，
对，大概是这样。
接下来就要问啊，为什么它是你最喜欢的日本动漫作品？
我众多喜欢的里面，像《鬼灭之刃》我也很喜欢，嗯，但是我仔细思考之后还是把它摆在第一名。我后来深入去思考为什么我会这样子
这么喜欢《美少女战士》，
对，
原因是什么？
我很喜欢那种很缤纷的，每个人有不同属性，每个角色都有不同的能力的这种设定，我很喜欢。然后我觉得在里面集大成之作，
嗯，
就是美战，因为其实后来有很多的作品都会这样子去呈现，就很像
你喜欢的《爱天使传说》也是这样。
对，《爱天使传说》他们不同的就是不同的色系，
嗯，
其实最长的战队系列就是这样嘛，它就是用颜色来区分，嗯，
对对对。
再来就是说可能因为我同时也喜欢星座，所以我觉得美战就是我非常喜欢，它是用星球去分别的，
嗯，
当然这个喜爱程度各自不一样，但是总结来讲就是我喜欢这种不同能力的。
嗯，所以你说你后来也很喜欢《鬼灭之刃》，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对，
对， 对，
而且因为他们的招式都弄得很绚丽，有水就会水跑出来，火就会火跑出来，嗯，这些东西都很吸引我啦。对，我喜欢这种类型。
你刚刚说到《爱天使传说》有颜色嘛？额外提一下，就是，嗯，你也喜欢杰尼斯吗？我也喜欢杰尼斯。以前的杰尼斯团体，他们每一个人其实有一个颜色代表。
对，
但我都不记得
了。分享一下，我这次去日本更丑。这是日本，他们不是有那个 shop 吗？就是可以买照片嘛。
嗯。
他还要预约，还预约进去，他们不能直接进去。然后他们连水都可以给你们卖那个投币式的水，有不同的颜色。对，
谁的水？谁的水？
颜色管理成这样子，哎，对啊，我就觉得很离谱。日本真的很喜欢玩颜色这一招。
哦，但是说到星座，哦，蔡蛙提他有提到就是 美少女战士他这个星系世界看法、嗯、他觉得他建立在宇宙的世界观去发展角色，可以有一个很完整的世界观，他有一个框架，可是他又可以无限延伸，不会觉得很杂乱。
我觉得蔡蛙提他真的很专业。我后来会觉得说，因为我是金牛座的人，我常常有时候会自己去想很多的逻辑的问题、嗯、他为什么会这样子设定、
嗯、
我觉得我会那么喜欢是因为他让我抓得到他一个逻辑。例如说你今天有金木水火土，你之后就可能你新的角色就可能是天王海王冥王，你让我抓得到你为什么会这么做，他的颜色为什么是这样子、
嗯、
所以像我自己，我很曾经很喜欢一个战队系列叫做超星神，它有12个星座的角色、嗯嗯、它就是分成风象一队，它里面有三个战士，火象、水象、土象这样子、
嗯嗯、
那土象的战士身上就会是黄色的、
哦、
水象战士身上就会是蓝色，火象就是
红 色,、
嗯、红色，然后风象就是绿色。我觉得像这类子类型的作品，它的东西设定是非常逻辑的、
哦、
它变成说不是那种就是感觉像是，像我后来有看到某些我比较没有那么爱，像是比如什么东京喵喵啊、嗯、还有什么珍珠美人鱼啊、嗯、我珍珠美人还好，像东京喵喵我没那么爱的原因就是我会觉得它设定上有些大，不好意思可能得罪这些人粉丝，就是说它可能在设定上它逻辑性没有那么的强、
哦、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讲。
嗯，
比如说你要这个动物，我可不可以别的动物也来给、哦、来了一个战士这样子。
了解，
我会觉得
如果是选这一些为什么不是其他的。
对，他为什么他是配这个颜色，我觉得美少女战士这很浑然天成的一个作品、嗯、我觉得他设定非常，因为他是有层次堆叠的、
嗯、
我就着蔡蛙提这边讲的，他那个月亮嘛，他是卫星嘛，然后他被其他的行星所守护，这是他的一个设定。然后他在第五部，就是我最喜欢的这一部，他把层级整个拉高，因为他们之前就是整个太阳系嘛，
嗯，
最后这个大 boss 叫做水手盖拉西亚，
嗯，
它其实 galaxy 啊，就是 galaxy
银河，
就是银河，它放大咯、嗯、然后到最后，它这是新版动画取名叫 cosmos，cosmos、
嗯、
就是宇宙的意思。
嗯，
那它为什么叫 cosmos 呢？因为呢，最后出现了一个很厉害的人，叫做 Stella Cosmos， 就是水手宇宙。
哦，嗯，
反正这边可以爆雷嘛，就是水手宇宙就是小兔未来的形态
哦，
所以它层层的名字的堆叠都是一层包一层，有那种天文的逻辑在里面、
嗯、对对，
所以你会觉得说，它这个世界观好有趣哦，
嗯、
这样子，
嗯，
对。
可能读天文系的专家会觉得说，哦，这样子改好像哪里有错误什么的。但以前我在教日文的时候，我觉得用这个东西带进去教这一些单字是非常有趣的，具象化的去学习这一些星球的日语啦。
嗯、
对，那我觉得以小学来讲，也可以带入譬如说天文的或地科的、
嗯、
或是社会的一些课程里面、嗯、会去激发学生们的兴趣。
对啊，你就去研究啊，
它是一个蛮好的切入点，让小学的学生或者是让其他可能对原本对这个领域没有什么兴趣的人激发他们的兴趣，这是我觉得还不错的一个素材。
其实我讲一个比较实际的例子，就是说我以前在学生时期很常有那种斗知识冷知识，很多人会说你怎么会懂的、
嗯、
那就是因为你看了那样子的作品、啊、就是很多人说你为什么对希腊神话那么懂，因为我从小时候就开始翻星座书，我已经翻到哪个星是他的守护神是哪一个、
哦、
已经都非常的了解了。到高中社会，他有时候会考一些真的是比较，
嗯，
你是必须要看很多课外读物才会知道的。
嗯嗯，
像以前曾经我印象非常深刻，有人曾经问了一个韩国一个很偏门的君王、
嗯、
然后为什么我会知道、啊、因为我看了某一部韩国历史剧，他有讲到、
哦、
我才知道说哦，原来那个君王是叫那个名字。
对，所以其实次文化它还是有它触发知识的这个功能，我觉得次文化它还是有，
而且会让小孩子比较有兴趣。
对对对
对，
所以从小时候你喜欢上这个作品到现在呢，他在你心里的地位上面，就是说你对他的这个感情或想法有没有什么变化？
我觉得这个作品以前我对他是我会觉得一直心里面有个遗憾，
嗯，
剧情我很完整的了解，但是以收藏，因为其实我算是蛮爱收藏东西、
嗯、
到现在其实台湾还没有正式发行过旧版的那一种，其实旧版我真的很可惜，我在这边喊话一下，虽然不知道是哪个人会听到，就是旧版到现在它甚至没有上串流、
哦、 哦，所以
是
旧版
吧，旧版动画是完全没办法看得到的，嗯，然后你只能去买那个日版的 DVD 嘛，嗯，现在新版有上 Netflix， 可是旧版它是没有上 OTT， 可是我觉得指日可待，嗯，未来说不定会。再来就是音乐这一块，我有时候也会收藏他们的原声带啊，嗯，然后还有漫画这一块后来也收藏了完成版，我觉得是补足了一个小时候的遗憾，
就慢慢慢慢可能前面有一个断层，它让你有一些遗憾，不过时间久了好像看得到希望，是吗？
对对，我后来反而觉得遗憾可能就是美嘛，嗯，因为我后来觉得说如果它从小到大都放松到烂的话，我可能也不会那么爱它，
嗯，
或许是这样，
有可能，但你至少知道它的结尾。然后我最喜欢猎人好了，嗯，猎人就等不到结尾的那一种，
啊，
你看不到前方。
对啊，这个我有朋友也很爱，我知道怎么对。
好，那刚刚说有，你刚刚有提到美少女战士，你喜欢它的原因是有很多不同属性的角色，嗯，那这样你最喜欢哪一个角色？
我觉得我很臣服，欸，我这人很多人问我很多就是某哪一部角色， 我通常最喜欢主角，最喜欢当然就是越野兔，这个原因我留待我等一下要讲 Cosmos 那部剧场的时候讲。我想另外提一个我喜欢的角色是
第二喜欢吗？
好，可以算是第二喜欢。好，我刚才说我最喜欢是第五部，可是偏偏第五部我跟人家是最聊不起来的，包含跟美战迷也最聊不起来，嗯，因为通常我觉得大部分的作品都这样，越后面其实看过的人会
越
来越递减，
对对对，
大家都会前面看到那个脱离的人就越来越多嘛。
对，
但是最后一部对我来说它的意义是，我觉得我小时候最觉得就是最后一部特别的地方是，诶，一到四部就是这样子，一部大 boss 被解决之后进入到下一部新的篇章，又会有新的坏人，嗯，然后每部就这样子，而且主题曲都是月光传说，到第五部的时候，嗯，它突然变了一个全新的主题曲，我就突然觉得耳目一新，因为我这个人就是有点觉得说有新的，嗯，我就会眼睛一亮这样子，嗯，
不会太公式化，
不会太公式化，嗯，然后再来就是说，诶，月光仙子的长相不一样，它多了一个翅膀，虽然很多人都嘲笑那个翅膀很像装饰品而且很妨碍走路，那我就觉得说第五部对我来说第一个就特别。最后一部我觉得他很厉害的点是说他的一个坏人也是水手服战士，
哦，
就刚才说的水手盖拉斯一样。再来就是说因为其实我们刚才说整个世界观应该已经完整了，太阳系的战士，嗯，他突然来了星光山人组，他就是一开始出来一个偶像团体，
嗯，
平常是当偶像，其实他们是在用歌声寻找他们的公主，就是火球公主，嗯，我要讲这个角色就是在我们美战界里面也非常知名的，就是这个星野这个角色，
哦，就是中性化的
角色。对，那他为什么会被当？因为最后一部他有一个最特别的设定，就是他男主不见了。一刚开始的第一集，小卫，
我们刚刚都一直没有讲到他，
就是，
对，燕尾服蒙面侠。
燕尾服蒙面侠在美战，他真的，哎，我真的觉得他不愧是一个女生作品，所以他其实男生的角色很被淡化。
嗯，
他所以他算是女性主义
的
代表，
对，
可是他一到四部都有出现哦，嗯，第五部他第一集他出国去留学，然后对，就是被剧情杀，他中途就被取走，他的星球种子就消失了，所以小兔我们的女主角当然就很郁闷嘛，觉得他怎么都没有回信，所以这时候他就是安排这个角色出来填补月光仙子的一个心灵的空缺。对，我觉得美战迷来讲的话，会觉得星野他是一个很深情的代表。
哦，
会有一种就是天哪，他怎么这么的
深情？怎么
对他怎么那么就是一个
付出不求回报吗？
对，就是他有一次他为了保护他，还怕被坏人打受伤，然后身边的人都在叫他们两个要分开。就是我觉得那个剧情现在这样回想起来还蛮狗血的，就是因为一开始刚出现角色一定跟月光仙子他们一定是对立的，
嗯，
就是有点像八点档这样有点狗血，两边大家说你们两个要分开，但是两个又。月光仙子这边比较是友情啊，但是心也爱得很浓烈这样，所以会增加这个角色的传奇性。
嗯，
星光三人组对那个时候的我来讲是很特别的存在，
嗯，很有趣。好，那么你有没有跟美少女战士这个作品有一些比较具体特殊的回忆？你小时候呢有吗？
嗯，有耶，欸，其实我那时候小时候就是这样子，从幼稚园一直到国小一二年级都在看美战，
嗯，
后来到国小三四年级突然就是要在学校上到下午，对我来说最痛苦的一件事情，那时候有一个阵痛期，就是说我没办法看到美少女战士的重播，因为你知道小时候他的电视播放时间都很奇怪，他你要么看到首播，你首播如果看完没看到，你想再看一次看重播，他都会在那种下午那种两三点，我就播给，
对对对对，
就播给家庭主妇看嘛，就觉得那种时间很奇。然后呢，我每次冲回家 都只能看到一半了、
嗯、
就是他已经开始播了，例如说他四点播好了，冲回家你冲的再怎么快他已经四点十五，你可能只剩半集
半集
对，然后就是为了捡那个残碎的那个碎片哦，这个回忆也是那时候蛮有趣的一个，就是一直
对，现在小朋友完全没有办法理解，
对啊，因为现在他们随时打开要看都可以看嘛，
嗯，然后手机随时滑，对不对？
对，那我现在所以我也是蛮感谢我父母，那时候在我三年级之后，其实他们都是，我当然是也是要注意一下自己功课有没有做完，但我家人就是我作业写完我就可以看我的电视，所以我就安排好我四点半要看什么，五点看什么，五点半看什么。
一路看下去，
六点一直看到七点，
看节目表对不对？
对对对，就要安排，然后睡到七点播新闻之前都是卡通时间、嗯。
但你爸妈不会阻止你看《美少女战士》吗？
啊，可是所以我就觉得我爸妈真的很有趣，他们都不管了。你知道，我后来才知道说，其实有些爸妈是会管，他会希望说、嗯、你男孩子你不要看这个作品。
对对对。
然后我觉得我爸妈说不定心里面有 OS， 但是他们也都没有就是管我在看什么。哦
对，因为我记得我们一起在阿嬷家的时候看这些，你爸妈是都不会说什么。
对啊。
但我在想，会不会是他们觉得说，因为我啊，或者你姐在的时候，他们就觉得哦，没关系，一起看。
我觉得不是，因为他们真的是我一个人在，我一个人在，而且有时候是我姐还不要看，她
对对
对,
对，你姐对这个比较没兴趣，
对，我姐对这个很没有兴趣。然后我爸妈是非常清楚知道这个。我觉得
你喜欢
对，对啊，
我们以前几个堂兄弟姐妹最喜欢，应该说真正有热衷喜欢这个作品只有你而已。
真的吗？我还以为跟我一样，就是
没
有，
他没有，我妹没有。
好是好，那我就对，但我对我以前就是非常确定，我就是喜欢，然后我爸妈也没有阻止我，
嗯，
然后我会觉得说他们可能也是不懂，对啊，
哦。讲到这个回忆就蛮有趣，因为我们以前小时候看的真的都是电视，电视的这一个媒介呢，这种传播的媒介，它其实比较能营造出一个世代或一个群体人们的共识性，因为我们要同时间去看这个作品，
它会变成一个时代的回忆，
大家在同时间看一个作品，我们其实是在那个时候是体会到这种共识性，但现在就不是，因为现在网络是每一个个人你去看到的时间点都不一样。
嗯，
对，
因为其实像美战，其实我就会回想起，那就是属于我们某一段时间记忆。像我小时候这类型的记忆很多、欸、像礼拜日晚上一定要看柯南，看完柯南才是接新闻。
对对 对, 对，
然后小时候柯南都很恐怖，尺度都很大，所以小时候就是有那样子的回忆、
嗯、
它就是会烙印在自己内心深处。
对，再来去年八月的时候是不是特别去日本看了美少女战士最后一部 Cosmos 的剧场版？
对，因为我那个时候我们国内美战迷其实都很就是有点悲观，觉得说因为疫情的影响，第四部的上下部剧场版已经就是签给 Netflix 嘛、
嗯、
那我们自己就觉得说第五部虽然现在已经整个解封了、嗯、那会不会也是会被 Netflix 买走，所以那时候我自己就有预备说我想要跑日本，我有同好跑去日本，好，六月就跑去日本看了好几次、
嗯、
那我因为工作关系我必须要七月之后才能去、
嗯嗯、
我自己也是一直不希望放弃希望啊，可是你看果不其然到现在台湾都还没有上映、
嗯、
所以其实是真的蛮悲观的，因为我后来刚好要去日本看浪花男子的演唱会，这就是想说好，那老天爷如果要让我演唱会是八月八、
嗯、
月多的时候、嗯、然后我就想说好，老天爷要让我看到，因为那时候其实已经过了
播映期，有点有段上映日
大概有两个月了，
对
对，然后又它又是动画电影，就我觉得刚刚好、欸、我那时候我那一周去全日本就剩下没几间电影院，十间电影院数得出来、
嗯、
东京只有两间电影院有上映、哦、我那时候就是去其中一间看完之后真的太感动了，于是我再去看了第二次。
嗯，
这部作品是新版第五部的内容嘛，然后就是分上下集、
嗯、
它对我们美战迷来说等于是一个完结，而且未来动画或漫画作品其实基本上也不太，因为它现在重置已经结束了、
嗯嗯、
所以对我们来讲这个东西是别具意义。
嗯，
对对，
我是去年跟你吃早午餐的时候听到，那个时候是三四月吗？
对对对，
跟你聊到说哦，你要冲日本去，有可能去看，那个时候我就想说一定要请你录这一集。
结果都过了快一年了，
对，而且你去看的时候你还有拍照给我对吧？
对对，
那时候很晚欸，所以那是你第一次去看吗？你说你看了两次，你传照片给
我，
很晚的时候
我传照片
是
我第一次看，然后之后我隔大概几天、
嗯、
我又再去看了一次。
第一次看几点的、啊、因为你传给我的时候日本时间应该已经11点多了吧。
哦，那是我回到饭店才传的。
哦，
对啊，对啊，我想说，
哎、啊欸，你该不会看到很晚吧？
而且他们那时候时间都很偏门，因为他那时候一天大概只剩一场。
哦，
对，而且那时候很多特点都没有，但是我就觉得说，反正我能赶得上，在电影幕前面看真的很特别。嗯、而且这边补充一些豆知识，就是说，其实第五部它的内容，
嗯，
旧版动画它是有被改过的。就是我觉得任何的作者其实他都会希望说自己的作品不要被改。
嗯。
凭良心讲，我觉得那时候的改编比较没有那么的好，所以最后这一部的动画对我们来说是别具意义，就是我们可以看最后这个版本的内容的呈现。
嗯，就是在前面旧版的动画，它自己有
原
创的一个结局，现在的这一个剧场版的动画是重置开启之后，它跟随着五内直老师的设定跟剧情把它画完的，所以。剧场版就是 Cosmos， 它的结局就是五内直子老师
对第一次的动画化、嗯。然后我会觉得这个东西，这最后这块拼图对我们来讲是很重要、嗯，因为它原作里面有一个很可爱的小朋友叫做小小、
嗯，
原作是把小小叙述成是盖拉西亚的星球种子出来的。
你说原创的第一版，
对，他是坏人的星球种子、嗯，就是他心中最后一丝善念、
嗯。
但是在这次 Cosmos 里面，他是还原漫画里面，他其实小小这个角色就是月光仙子，他在未来战斗到非常的累，他、嗯、未来他是水手宇宙的最终形态，他回到过去呈现的形象。
哦，
对，我觉得这个深度真的很有差。
嗯，
讲一下我看完这部戏为什么我会再看第二次，是因为我太震撼了。我希望如果有人看了第四部剧场版上下集，就是 Netflix 上的那两部，有人看了之后失望的人，第五部假设未来不管是在 Netflix 还是在电影院上映，你一定要去看、嗯、你不要因为上次的失望了这次没有，因为上次的那一部就一直被人家说一直在变身一直在变身，可是我们美战迷我们也很无奈，因为你要喜欢美战战士，你就是必须要喜欢他变身的那个画面，你不可能说看到变身就觉得很无聊啊。我会觉得说很感动，小兔这个角色这一集里面他真的有那种绝望感的一个感觉、
哦、
有一派不喜欢小兔的人会觉得说你整天只会讲爱啊，
对，傻白甜
就是很软弱啊，
对对对，
在旧版真的会让人家有一种不耐的感觉，客观来讲、
嗯、
就是如果你没有带那个偶像滤镜的话，你就觉得说他其实就是就
我就觉得他烦，我小时候就是觉得他烦，
可是他最后这一部你真的会觉得他很绝望，因为他最后只剩下他一个人，他所有身边的同伴的星球种子都被盖拉西亚给拿走、
嗯、
最后只剩火球公主跟星光三人组陪着他、
嗯、
最后连他们也都走了、
嗯、
就是消失，让他一个人撑在那边、
嗯、
甚至是最后盖拉西亚为了要打击他，因为戴上敌人的手镯可以重新再具象化那个人、嗯、所以他的那些燕尾服蒙面侠，他所有的水星火星这些伙伴全部在他面前用招式这样一级一级一级的攻击他、
嗯、
所以你最后的那个绝望感越是在这个时候，我就觉得原作真的在这一块描写的非常好，我觉得他的那种坚毅、
嗯、
真的会有一种感动、
嗯、
因为最后整个都结束之后、
嗯、
你才发现哦，原来整个背后有一个混沌这个更大的敌人、
嗯、
然后最后解决了之后他们就结婚嘛，就有个很完美的 ending 这样的感觉、嗯、在很多时候设定上的些微不一样、嗯、会导致最后的那个深度，
嗯，
对，所以我会觉得最后一集我真的有感动、欸
嗯、
如果他表现的只是跟旧版的程度差不多的话，我觉得我不会去看第二次、嗯、可是他最后真的让我看到就是
不一样的可能性，
会觉得他有那个坚毅的那一面，
嗯，
不是说只是软弱在那边等人家去救他，或者只是一直喊爱与和平，
嗯，
对，所以
深化了这个角色的个性，
对，我觉得要自己去看才会体会那种感觉，
就希望台湾也有机会引进，虽然你们也不抱什么期待，
对，我这到现在已经不抱期待了
对
对啊，
好，那最后呢想要来问一下，你觉得看日本动漫对你人生的意义是什么？
嗯，我觉得日本动漫它就是我的生活、
oh.
因为其实不管是今天是电影作品也好，还是以前的电视，还是现在的串流平台，其实它是充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的、
嗯、
也很难想象说我们生活当中如果把动漫给拉掉的话、
嗯、
那生活到底会有多无趣，尤其是我们现在工作的人，有时候我常常会很叹气啊，跟我朋友有时候坐在咖啡厅我们就会抱怨说啊、哦，工作真的好累、哦、有时候我除了寒暑假以外真的见到面就是在那边刷手机在那边叹气说、哦、
不想上班，
就是星期一要回去上班这种感觉，
对对对，
尤其现在我们录音的当下，我寒假要结束。可是我觉得动漫作品或者我平常很喜欢听的音乐或连续剧这些东西的存在，我觉得它是我生活当中的小确幸。
嗯，
就是因为有这些作品，我可以隔天更有精神去上班。
嗯，
甚至我朋友都觉得我很容易满足，就是我今天只要得知一个消息释出，例如说哪个 FB 粉丝专要说，例如说日本那边要开始制作新的美少女战士的电影，我就会开始就说、啊、我今天得知了一个好消息，今天事情就
振奋、哦、生活又有可以期待的东西了。
对，或者是我今天看了一个日剧的完结篇，我永远印象非常深刻，以前看了很多经典日剧 Orange Days 啊什么之类的、嗯、隔天去上课都会觉得说好像有办法重新再面对那个很烦人每一天日复一日的日常、
嗯，
感动藏在心里面，然后成为你的一个、嗯、原动力，成为你精神的食粮。当然我们每个人要的东西可能更多，可是如果你可以在这一块你得到一点小满足的话，你其实会更有动力去面对生活当中的困难。
对，没错，我也是这么想的。好，我们最后一个部分就是日语小教室的时间啦。我们今天要教的日语小教室是什么呢？
新奇。
新奇，为什么要教新奇？
因为日韩的星期是用行星取
名的，所以我们教了星期之后大家也可以认识基本的行星。好，那我们先从礼拜一也是月光仙子的月开始，它的星期叫曜日 Yobi。 那月曜日星期一是什么？
给字 Yobi。
对，星期二是火，就是火星，火曜日，日语是什么呢？
卡右比。
星期三是水，水星，水曜日，星期三怎么念呢？
水曜比。
很好。星期四是木，木星，好，木曜日，日文是什么呢？
木曜比。
星期五是金曜日，怎么念呢？
金曜比。
星期六是土，土星，
土曜比。
最后星期日一样是太阳，所以是日，日曜日，星期日，
你基右比。
月、火、水、木、金、土、日，就是他们星期一到星期天。大家学会了吗？那这两集非常谢谢白菜，
谢谢。现在跟姐聊天这段时间很开心。
我也很开心，有很多回忆，就共同的回忆。
对，越聊越多。
好，那也请大家如果喜欢我们的频道呢，就帮我们按赞、订阅、追踪、分享、开启小铃铛。下次我们再见啦，拜拜，
拜拜。